平安。我们今天要交通的经文是我们弟兄刚才所读的哈，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我的负担就是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分几个子题去分别去讲，所以在我们每次在交通这些内容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把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下，直到我们把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完全读通了，那我们这段交通啊就算结束了哈。所以说我们是这样的那个，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这几段经文呢？我是盼望弟兄姐妹们特别的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要留意到这些话。不是是对当初的说到了当初那群历史上已故的那些以色列人说的，那更重要的是说对我们说的啊。所以说这段经文我们如果粗粗的分析一下哈，一节到五节啊是讲的这群以色列人，我们在上一次的交通中提到这群以色列的人就预表着我们现在的这群人啊，他的这段历史走过旷野的四十年的历史，就预表我们从得救之日一直到主再来，或者是我们去见主的这段日子在地上的时间啊，这是不同的分别。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头，我们是生还是死，我们最终是得以能够进入迦南地还是不能得以进入迦南地啊？或者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当主在您千年国度来到的时候，我们是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呢，还是进入国度之中与他一同作王呢？啊，这段历史就预表着我们的这段历史，盼望这些话语呢能够成为我们在今生走这条道路的一个借鉴，让我们吸收看到他们的失败啊，那成为我们所回避的、我们所杜绝的地方；他们的成功啊，就成为我们的激励啊，我们去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然后呢，中间的第六节的下半节开始啊，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这里就讲到特别提醒我们需要借鉴的五个方面啊，这个五个方面我们都会逐一的看到，都会是将我们带入死亡的啊！如果我们不借鉴，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就会带入一个死亡的光景之中。然后十一到十二节是再次提醒我们，要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不是过去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或者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心中都会想起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是他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他们会跌倒是他们的愚昧啊，我们不会愚昧，我们不会跌倒。那这里恰恰告诉我们，我们同样会跌倒。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如果我们是大意的话啊，我们啊就一样的像他们一样被灭绝啊，或者说我们进入死亡之中啊。特别十二节他告诉我们，凡以为自己站得稳的啊，务要谨慎，免得跌倒啊，免得跌倒。那么我们弟兄刚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也说到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主题啊，是不要拜偶像啊。但是我们的弟兄恰恰把第七节，今天我们要交通的这一节啊，忘读了哈，忘读了哈。所以说我们再读一下哈，第七节哈。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就是这段历史。那这段历史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把圣经啊，往前方翻到出埃及记第三十二节，三十二章啊，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啊，这是我们今天主题要交通的内容啊，交通的经文。我们通过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啊，当要注意些什么哈。然后翻到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啊，翻到的，请听我们啊来读几段经文啊，请听我读几段经文哈。第一部分是读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一啊到第六节啊，第一到第六节啊，翻到了请听我读哈。 百姓见摩西言辞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耳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那亚伦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早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我们读到这点的话，我们就知道哥林多前书十章所遮提到的这个借鉴啊，就是在这段经文里反映出来的哈。啊，我们再多看两节经文，多看两节经文。一个呢是二十八节啊，再往下跳到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们只读啊下半节啊，只读下半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啊，约有三千。然后呢，我们再跳到第三十五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这个牛犊啊，就是这个牛犊。所以说，我们读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保罗是引用这段经文呢？啊，是因为在以色列的人的啊这个国的或者说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这个是拜偶像的，他们一个群体的拜偶像的，在圣经里头的第一次记载啊，或者说换句话说，整个以色列民族从他们拜偶像的第一次拜偶像的时候是从这里开始的啊。当我们回到这个32章啊第一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时这个拜偶像或者说造偶像的这个起源是什么呢？是因为百姓见摩西言辞啊不下山啊，见言辞不下山，他们就来到亚伦的面前啊，要有造一个偶像啊，造一个偶像。然后呢，因为呢，他说呢，我们不知道那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那换句话说，当拜偶像的心思怎么会在人心中被搅动、被引领出来的呢？那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当这个人眼中只见啊，不见，就是说活在那个眼见之中，而不是活在信心之中的时候啊，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望啊，就是说，当他以前他们为什么能够一直跟随着神啊去往走到他们所要走到的那个地方呢？啊，实在是他看到了那个摩西在那跟他们同在啊。看到了摩西跟他们同在，所以当他摩西上山以后，他们上了那个神的山西乃山啊，神给他有40天在那边说话，在说话的时候要颁下这个律法，颁给律法他们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时候，在前面几章中我们看到那是临近那40昼夜啊末了的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头，他们的眼见里头好像就缺失了什么啊，好像就缺失了什么，所以说他起来就要寻求一个依托，寻求一个看见啊，也就有一个看见。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开始要寻求，如果我们这些人不是活在那个信心里头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会发表出来。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发表出来呢？其实我们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啊，传道书啊，传道的书的时候告诉我们，神 造万物啊成为美好，但他在造人的时候呢，又将一个永生放在人的心中。所以说在人的本性之中，他里头有一个属灵的渴望，或者说有一个空虚在那个地方。当他如果没有认识到真神的时候，当他如果没有看见啊真神的时候，他就会落入一个寻求假神的渴望之中啊，寻求渴望之中，那是这样的一个关键。但我们也知道，人活在信心之中，常常是要凭着我们那里面的真实的看见，而不能活在眼见之中。其实在圣经里头我们也知道啊，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啊，特别是包括我们亚伯兰啊，或者说在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关键，对不对？遇到一个关键，我们如果单看亚伯兰他出来，从乌尔出来以后，他的一生跟随主的过程之中，我们也看到亚伯兰即使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啊，这位弟兄他仍然有不断的失落的光景。那失落的光景，这个光景不是人很长，不是人马上就会丧失的，而是在一段神所要给我们的试炼的啊试验的期间之中，看我们人能够有没有具备你这个信心的大小才能核实出来。那我们知道当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75岁啊。当他来到那个创世纪第14章的时候，那里记载到他跟那边发生了4王跟5王的战争，然后呢4王得胜，并且掳走了罗德，所以他当时心里的一时气盛啊，就带着他的家丁啊318个人去追杀啊，直到把罗德给掳回来，他得胜凯旋。到了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那时候神说这事以后，神跟他显现说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一话里头来看，14章的时候，他当时心中是一鼓作气的上去，但是当他事情完成以后，他就感觉到害怕啊，感觉到害怕。换句话说，当他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他心中对神的那个对他的一个盾牌，对他一个保护的一个看见啊，他就消失掉了啊。所以说到15章的时候，神给他神跟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啊，我是你的盾牌，然后给他一个祝福，说你的后世我必大大的赐福给你。但是亚伯兰第一个反应说什么呢？说我没有孩子啊，我怎么能够受这个福呢啊，对不对？然后他就第一次就想到那个他家里的一个管家啊，叫大马色人，是啊以利以谢啊。他说那这个生在我家的就可以做我后嗣。那耶和华对他怎么说的呢？说你只有是从你本身所生的才为后嗣。但这段话来说，说完了的时候，圣经里记载什么呢？亚伯兰信耶和华，所以就以他为义，对不对？所以说当圣经里看到这个信心的这个字的时候，是在这一节创世纪第15章第一次出现啊。但是我们知道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以后，当经过了10年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这个信心就软弱了啊，就信心软弱了。他的软弱是表现是什么在地方呢？他在埃迦南地生活了10年，但是神还不使他的妻子撒来给他生孩子。所以说那时候我们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撒来啊就给他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这里有一个使女啊，那叫夏甲，那我就让他来给你生你的子怡。那亚伯兰呢就听从了他撒来的话，对不对？那结果以实玛利就出生。那么我们知道神给每个人在信心的道路之上都有一段试验，或者都有一段考验的期间。但是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亚伯兰他在神的话上啊就出现了一些偏差啊。结果出生的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亚伯兰是86岁。那在以后到他99岁的时候，这段时间里头神一直没有去跟亚伯兰说话啊，因为有13年的时间。那所以说我们看到直到他99岁，神耶和华神再次向他显现，说在明年这个时候生以撒
啊，所以说当一百岁的时候，以撒出生的时候，他的信心才回到哪个地方？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为什么要特别交通这一段环节呢？为什么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在摩西上那个西乃山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就失去信心的啊，乃是他要经过四十昼夜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才失去信心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认为我们都有信心啊，我们很多时候在实际生活之中，在实际的生活之中，我们信主了以后好像我们觉得我们都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当一个难处，当一个困难临到我们啊，我们可能在初期也有这样的一个持守，但是神会给我们一段时间来试验有没有信心的表现。那当你这个实际事情在你身上还没有解决，在你那个祷告的过程之中，你还祷告了祷告了多少次，你觉得还没有应许，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你是不是真神，或者说是不是活在那信心的光景之中啊，光景之中。所以说当他们这样的眼见之中信心缺乏的时候，他们的眼中看不见那摩西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来到亚伦的面前说，你起来给我们造一些神像啊。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或者说看原文的话，我们知道原文里头这个像啊，神像的这个像啊，是原文里头是没有的啊。这个神呢，是原文里头呢是用了一个复数的形式。那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来到亚伦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你起来给我们造一些什么啊，造一些什么。那就是这就是我们在人中啊那个缺乏信心的表现。那为什么讲他是缺乏信心呢？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边告诉了我们一个信心的，应该算是一个定义，或者说信心的一个本质啊，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活在我们里面的那么那个看见里头，你是不是真正的在任何时候，在一个危难的时候，你都能够看见有那一位看顾你的神。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当亚伯兰特别改名以后，被称为亚伯拉罕，然后直到他把以撒献过那个测试以后，后头我们知道来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啊，那十三到十六节，那讲了他信心伟人的时候，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撒拉啊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说的他这些人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什么是存着信心死的呢？因为他在他们活的时候，他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欢喜的迎接受，又承认他们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说明这句话就表明他们自己要为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活在若想念他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啊，还有回去的机会。所以他们却羡慕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救神。那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亚伯拉罕真正的没被称为那个信心的伟人，或者成为那个如同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的那个见证人的时候，他是活在一个信心的光中。因为他在他的眼前，乃至到他入生死亡的时候，神所赐给他的那个应许都没有完全成就，但是即使这样，他在那里面心里他已经完完全全的看着了神所赐给他的那座更美的家乡啊，新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城。所以说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啊二十章到二十章二十九节，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多马的故事，对不对？当主耶稣从地上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反显现的时候，当时多马不在啊。当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说：“我不看见，我不亲眼看见，我不摸着他的那个伤痕，我断然不信。”啊，后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特别向多马再一次显现，说了这句话。 啊，他说呢，多马说呢，你真是我的主。然后神对他说，啊，你是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了的人就有福了，啊，就有福了。那换句话说，信心的道路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恩典之中信他的属神的儿女，是神所定规的我们的一条道路，也是把我们的生命从仅仅得救直带到生命的完全长成的一条道路。我们现在主日学不是在读罗马书吗？对不对？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以至于信，我们的信心得救以后是本于我们的信，但是我们如果从婴孩要长大成人，也是接着信啊，当着信心这样去做。如果我们的信心一旦失去，我们就会变成活在一个外面的看见之中。当然后我们的外面的看见如果看不到神的时候，当我们如果看不到神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那个确据的时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所带出来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心里的害怕啊，就是心里的害怕，心里的害怕就催促我去寻求一个外边的托付啊。如果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啊，就会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比如说我们啊生病了也好啊啊，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哈，生病了这个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对吧？当我们生病了以后，我们在神面前一开始可以就是在不断的寻求，对不对？我们有祷告。可是很多时候祷告，你觉得神没有给你医治，那没有给你恢复，那你眼睛呢就慢慢的从神那边转到外面来，啊，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恐惧，然后呢，我们就会寻求各样的灵丹妙药，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去做。啊，这样的时候，在这里寻求偶像的时候，时间背景也就是这样，啊，当他们眼见摩西不下山，眼见他觉得那个摩西在神才在的那个光景的时候，他们心中就有一个害怕，他们就要找一个替代来制造成为他们的偶像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他们就来到亚伦的面前说，你要给我们做一个众神，你就给我们做些什么啊，让他成为我们心里头的啊一种解脱。这是拜偶像的一个起因。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如何将我们心里的眼目单单的注视着他。如果我们心中一旦偏离他，我们必然会寻求外界的一些东西啊下来替代他。那这是偶像的起源，这是必然的。为什么是必然的？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我们里面本能里的本性里头就是这样一个寻求，那所以这样我们就给撒旦留下了一个机会啊，留下了一个机会。那么他下里的这个偶像是怎么出来的呢？他是这样的，亚兰呢就跟他们说，你去把你们摘下你们妻子儿女啊耳上的耳环拿来给我。那百姓呢就摘下他的耳环来拿给归给亚伦。然后呢，在这个亚伦拿过来呢，就铸造了一个牛犊，是用雕刻的器具所做成的。那关于说，当这个偶像来的时候，它有一个物质的材料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物质的材料是用的是什么呢？是用的耳朵上的金环。啊，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耳环啊来用它。啊，但是我们圣经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圣经里头所启示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隐约的去感觉一下哈。关于用耳朵的耳环这个金环造这个偶像啊，在以色列的人的历史之上，这个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是第一个开始。然后后面呢还有一段记录，如果我们读过那个四世纪的话啊，在四世纪八章的时候啊，那里讲到基甸的得胜 对不对？基甸的得胜，后来以色列人呢就要拥立来基甸来去管理他们，也就是要想拥立他为王啊。但是基甸呢，他说我不愿意啊，这些呢就是说我不来管理你们。但是基甸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你们把独来的那些耳环啊，那些耳环啊都拿来给我。结果他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呢，但是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后来呢，这个以色列人啊就拜那个以弗德，行了邪淫啊，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或他全家的一个瓦罗。那换句话说，这个耳环在后面基甸也是同样把它拿来做了一个以弗德，并且让这个以弗德成了一个偶像啊，成了一个偶像。那这个也是同样的是用了这个材料。那为什么要用耳环呢？说到耳环呢，我们知道耳环是为了在耳朵上打个洞，为了那个洞都把它重新回去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在创世纪第35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每到七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如果是被卖为奴，到了第七十年的时候啊，第七年的时候，那主人呢要把他释放出去。那其中他讲了一段话啊，就是如果这个仆人买过来为奴的，那主人又给了他的妻子的，又给了他的儿，妻子呢又为了他生了儿女的话啊，他就说呢，这个人男呢，弟兄可以单独的出去，但是那个妻子和儿女必须归主人家啊。如果这个时候主人那个仆人呢，他愿意，他说因着爱的缘故，我愿意留下来，我愿意一生来服侍这个主人，就是我一生愿意为奴在你的手下啊。那这个主人呢，就要把他带到那个审判官里头，然后呢言明这件事，然后把他带到那个门框的那个地方，用耳锥给他做个洞，啊，为了保证这个耳朵这个洞一直留在那边作为一个表记，所以才有了这个耳环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他这个耳环是他服从于这个主人的一个标志啊。当然在那个箴言书第25章啊21节啊，那边有一句话可能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参考啊，一起来参考。所以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是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啊，金金的装饰。所以说在这几段经文里头，给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为什么是用耳环呢？耳环是指你这个人顺服的一个标志，或者说你耳朵听话的一个标志。那换句话说，把他的耳环做成一个偶像，就表明你的耳朵是顺服这个偶像的缘故啊，偶像的缘故。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对与不对，弟兄姐妹们可以思考啊。所以说亚伦把这些耳环给他拿过来以后呢，他就铸了一个铜像。我们特别要注意啊，是用雕刻的器具所铸成的。那换句话说，他把这些金子给他融化掉了，就到了一个模具里头啊，带了一个模具里头。但这个到了这个模具里头，当这个冷却下来的时候，就出了一个金牛犊啊，金牛犊。那这个雕刻的器具是什么人来做的呢？我们知道就是人的。就是人来做的哈，就是人来做的。那这个器具的模式是什么呢？是人按照他的心思来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我们周围的所有的那些有形的偶像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人所造出来的这些偶像，所拜的偶像，都是人的心思里头所发表出来的。它脱离不了一切所有的塑造之物的本相啊，有些可能只不过是给你加添一点，给你组合一下啊，给你有些不同的形象发表出来。那我想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我们想我们中国人啊，国内的华人啊，我们拜的一个图腾啊，就是那个龙，对不对？那个龙虽然在世界上它没有什么东西的表征的啊，但是你把它分解一下，你就知道它是脱离不了任何世上的所造之物啊。他的头是一个马面，对不对？啊，然后他的身子是一个蛇身，他的爪子 是一个鹰爪，啊，只不是再把它这些加一下、攻一下，再给它组合一下，再给它一些变化一下，这些都是人心思里头啊所想象出来的。所以说保罗呢，保罗在哥林多啊书信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他也讲了嘛，他说我们这些人既然是神所生的，我们怎能把那个神的神性用人的手艺和心思把它做出来呢？那手艺是讲的，我们知道是一些工匠的那个手艺水平呢，就是相当于那种技工一样的那种。那我们有些人呢，他的那个同样雕刻一个偶像的时候，他的水平高啊，他可以把它雕刻得更像一点。那我们如果是人的水平低一点呢，可能画雕刻出来有点四不像，啊，但是呢，你本质上都是出于人自己里面的这种心思。啊，你所谓的手艺好，能够把你的心思给发表出来，所以你的手艺差，你的心思发表到就是在人的眼中之中啊，不为完全。那，啊，这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观念。但这个偶像拜出来以后，那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这他们在那边一个宣告。啊，这就是一个，如果我们用那个罗马书里头的哈，罗马书第一章啊，我们讲的那些世人吗？那边第一章里头不是讲的世人吗？世人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个有神，但是他们却不把他当为神来敬拜，也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嘛，对不对？他下面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说，把那个呢，他们的心思意念呢就变为虚狂，无知的心就变为灰暗。自称为聪明，反称为愚拙，是因着什么呢？就是把那些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就是变成仿佛必朽坏的人或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啊，这就是人心思里的所发表的。反换过来说，人既然把一个他所造出来的一个偶像称为就是那一位真神的时候，恰恰反过来衬托出反映出他们心思的灰暗，他们里面的虚幻。 OK， 那就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当他这个神转出来了以后，在启示录在诗篇106篇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他说呢，他们在合力山造了牛犊，刻拜那铸成的像，以此将他们荣耀的神变成吃草之牛的像。啊，自牛的像。然后到了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下面的事情就什么发展出来了呢？然后亚伦就说啊，就是说第五节是这样的，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啊筑坛，并且宣告说，明日你们要向耶和华献神，就是向这个牛犊献神。然后次日早晨，他们就百姓就起来献祭，献平番祭和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在那边献燔祭，燔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寻求他的喜悦啊。平安祭呢，是指献上他们心中的感谢啊，就把一个他们手造出来的一个神称为是那真神，然后去献上自己愿意听话的一个表记，或者心中好像献上一个感谢，然后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换句话说，当这个假神的这个位置在人的心中成为他们所认为心意满足的那个真神的时候，给人带来的就是一个刚才说到的罗马书里头的那个虚妄，那个心思的灰暗。心思的灰暗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让你良心上或者说里面的是非之心有一个完全的或者暂时的一个麻痹啊，麻痹的结果带出来一个是什么呢？你就不会再去寻求真神，给你的生活就带入了一个吃喝与玩耍的观景之中。啊，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属神的儿女跟地上属世的那些不信主的人的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有神，所以说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我们所放在第一位的乃是神。 啊，所以说我们有平时有不断的时候要有读经啊，啊，我们有聚会啊，我们弟兄姐妹们有彼此相爱啊，我们行事我们都在寻求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合乎圣徒的体统呢？啊，这是我们的人。但是你如果反观，如果我们把这个神摆在一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些人跟世人都会在一个光景之中。这个观念的生活的主旋律是什么？一个是吃喝，一个是玩耍，啊，一个是吃喝，一个是玩耍。我们去体会体会啊，我们去体会体会。所以说，如果世人是普遍的这个观念，而且成为他们日常彼此交通或者夸口的一个依据，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他们，我们是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常常听说，我今天是到哪个馆子吃，哪一家新馆子开张，哪边有什么特色的菜。那我呢是到了哪个地方去玩过了啊，西藏也好，那个非洲也好，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属神的儿女，当他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美好的交通，我们是谈属灵的事情啊。我们圣经里头今天得着什么啊？我们在生活经历之中，神是如何的看顾我们，人如何的保守我们啊？我的生命里头在对圣经的话语有哪些领悟，有哪些长进啊？然后我们所想到的，当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们属神的儿女，他们有什么需要，有些什么软弱，我们是如何的看望，如何的扶持啊，如何的帮助，对不对？那所以说这样，这个假神的结果就会给我们带上了这个情况。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2的时候啊，他那里讲到死人复活的事，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那我们就只管吃吃喝喝吧，啊，我们就只管吃吃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嘛，对不对？我们趁着我们还能吃的时候就赶紧吃，趁着能喝的时候就赶紧喝，趁着能玩的时候就赶紧玩，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哪一天就来到，我的结局就是死。那但是作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有一个复活的，即使是我们肉身的死亡，我们也有一个复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啊。所以说这点可以让我们得以体现。然后呢，在使徒行传7:41在讲的这个造牛犊的事情也特别是说到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啊，就拿啊献祭啊给那个神啊，就是被他们称为的那个假神，然后欢喜喜欢什么，这里有特别的一句话啊，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拜偶像，他把偶像拜出来拿过来，他是喜欢他自己手中的工作。当然我们一面可以把这个工作看作成一个成品啊，比如说我今天雕刻的一个那个偶像的一个图画啊，比如说那个国内也拜关公嘛啊，我就拜关公的一个图画，我把它雕刻出来，那我就看了，哎，这个真是欲生啊啊，这是他手中的工作。当然这个工作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他心思里头的工作，知道吗？他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不拜那个真神，我就拜这个偶像，因为这个偶像本质上来说是属于他的。他虽然在那边拜他，但是这个偶像本质来说是属于他的。我今天来到他面前说，神啊，你可以，你明天给我有一个中医百万的机会，或者说你明天把我的身体给治好，对不对？我们拜偶像不就是这样吗？啊，如果神那个假神给他成就一下，他就欢喜。但是如果假神不给他呢，他就把这个东西给扔掉，啊，就是这个扔掉。所以说，你喜欢手中的工作，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更多的是要喜欢什么？我们要喜欢神的作为，对不对？神不仅有创造万物的作为，神不仅有管理这个世界的作为，神更有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他儿子形象的作为，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是喜欢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刻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磨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感谢赞美他，那才是回到一个真神的一个关键之中。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故事过程来看，但这个假神是怎么起来的啊？怎么能够由来的，然后怎么又变成生成的，然后人又怎么去虚幻它的时候，我们从本质上来说，我就很纳闷我们刚才啊弟兄在领诗歌的时候讲的那段顺口溜，对不对？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这个偶像本身是毫无益处的啊！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反复复的，特别是在旧约里头，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句话啊。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啊44:9，他说：“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是虚空，他们所喜悦的啊，都无益处，对不对？”然后呢，你比如说在哈该书里头2:18，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幻的师傅，制造者去依靠哑巴神又有什么益处呢？啊，这本质上这个偶像我们不要去惧怕，我们根本把它看得是一无是处，因为它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天国里根本毫无益处啊！其实圣经里头在以赛亚书我刚才说到的44:1那里头啊，他也搞了一个说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一个比喻，他把一个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他说呢，有一个工匠啊，他特别强调这个工匠呢是人哈，他不过是人，所以说不过是人的一个工匠啊，有一天在山上选定了一棵树，那就把这个树给砍下来带回家。那这个树它砍下来，它做什么用处呢？砍掉其中的一份，用来烧火，烧火干什么？烤肉吃，啊，他把肉呢就把肉烤熟了就得饱，啊，这是这一份，啊，第二个呢，把那个树呢又拿了其中的一份呢，在那边烧火是取暖，啊，这个同样的一块树木。然后把剩下来的一块呢就雕刻一个神，然后呢再向他敬拜，对不对？然后再来向他敬拜，这不就是一个很可笑的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你同样的，你那一份可以去烧火，可以用来烤肉，你那一份可以拿来烧火，可以用于你取暖，你却把一个另外剩下来的跟它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你却把它雕刻成所高于你能够保护你的神，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他说呢，我就向他我做了一个神呢，然后就雕刻他，然后俯伏向他敬拜，并且祷告他说，求你来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些叙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的意思啊，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当然，圣经里头，我们刚才领诗的弟兄用了那个数字10，对不对？来说这个神的毫无益处啊。圣经里头也有同样的这些话啊，不是用数字，他用描述啊，他用描述。你如果看诗篇第115篇啊，115篇第4:4到第8节啊，还有再加上135篇15-18节，你把这两段把它加在一起，他描述这个偶像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的这个偶像呢，他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口中也没有气息，这是最重要的。口中也没有气息，说明他是死的，对不对？说明他死的。所以说从偶像的本身来看，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这个偶像毫无益处，我们根本不要去惧怕他啊，没有什么益处。但是也正如我们弟兄在临死的时候也交通到了的，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因为偶像常常是那些魔鬼邪灵接着攻击人的一个破口。 OK， 就是说当人有这个心思去拜偶像的时候，在这个偶像的背后就有一个邪灵的势力在那边存在。而我们读过罗马书，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光景啊，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光景啊，得救了以后，我们罗马书里告诉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力高于一个力，对不对？我们讲了，我们以前是臣服着这个死亡罪和死的力，如今我们是里面运行的是生命啊的力， 对不对？生命和圣灵的力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神没有把那个新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被邪灵辖制，我们没有办法的啊，我们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一旦得救了以后，神说我就把你那根线，那条线给断掉了，就是说邪罪跟死亡包括邪灵再也没有能力在我们身上做工了。那摆在我们人面前的是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选择神的话，那神就成为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心思如果你都同样的去选择这一件事情，我就不要你了，我就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那神就会接着这个偶像来成那个仇敌呢，就成为我们的接着偶像来辖制我们。 OK，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格外的恩典，一旦我们愿意回转啊，我们又马上可以回到生命的里头去。但反过来讲，你跟随邪灵或者是偶像的那段日子里头，对我们每一位属灵的儿女都是一个白占地图的时间，枉费生命的时间，是我们一个亏损啊，是我们一个亏损。所以说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特别的警醒。也就是说在圣经里头反复的跟我们说，你不要拜偶像，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宇宙之中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的缘故啊，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缘故。如果我们去拜他，我们去受他辖制的时候，我们会活在耶稣基督之外，受损的是我们的自己啊，受损的是我们的自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啊，就十一章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的采访下面啊，保罗就再次说到啊，那他是提到那个祭偶像之物，他说那些祭偶像之物算什么呢？啊，本质上没有什么，它只不过是食物而已，人拿来去献一献啊。他也引申到，或者说呢，那个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了，偶像也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呢？啊，为什么要警醒呢？他说呢，外邦人所献的祭，他是祭鬼，不是祭神，啊，不是祭鬼，不是祭神。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既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啊，这是我们不要去拜偶像的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它会让我们离开神，它会让我们随从那虚幻的偶像，它会让我们的生命不能成长。OK，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同样的告诉我们啊，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侍奉这个就是侍奉那个。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不能侍奉马门啊，又不能侍奉马门。所以说我们在生命的选择之中只有这两棵树的原则，只有这啊这个分别。我们不要想我又可以从这里得到好处，又可以从那边得到好处，不是的啊，不是的。你从这边得到好处，那边肯定是亏损啊。所以说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啊。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说的话，我们应当在这个世在十字架上，把世界十字架已经被钉死了啊，这个世界应该是被钉死的，我们应该看它是死的啊。我们不要去体贴，如果我们一旦去体贴的时候，仇敌的工作就会来，那些我们所体贴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拜偶像的本质是叫我们的眼目离开神，是离开那条啊信心之路啊，信心之路，这是我们需要去进行的。然后带出来结果，他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保罗也在不断的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了那条信心之路的时候，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啊。当然我们蒙受救恩啊，因信得救，一次性就永远得生，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到以后，如果我们真的在一生之中白白的活，我们在世界上还在拼命的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增长就会受到亏损啊。最重要的表现，我们基督台前就会蒙羞 然后带入一千年的国度，我们是关在外面的黑暗里头挨过去死。那圣经里告诉我们，那虽然不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你进入永远的那个火湖里头的那个死，那是永远的死。他说虽然不是说这是第二次的死，但是你在千年国度，你仍在外面的黑暗之中，你所受的那个煎熬就是那第二次死的害啊，这是十分可怕的啊，十分可怕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那边说，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啊，不要自欺，这是给我们的警醒。所有不义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如果以为我还能承受神的国的话，他说你这是自欺。那这下面他就说了几个种啊，说了几种项目呢，包括有六样啊，六样就包括淫乱的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个就是偶像啊，拜偶像的就会是这样。那我们如果看到圣经的末了的时候，看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啊第八节的时候啊，那边讲到啊，把那些撒旦啊、死啊、阴间啊、啊不信主的这些都扔到那个火湖里的时候啊，那是第二次死啊，但是其中有这样的几类人也是一样给扔到火湖里头去的。啊，他这里说到几样呢？说到八样啊，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说到八样，其中有一样就是拜偶像的，啊，其中就一样就是拜偶像的。他说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这是第二次的死。然后二十二章啊第十五节啊讲到那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啊，我们这些人，属于教会的儿女，最终就会在那城里头永远有份，啊！但是在城外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神的地方，跟那个圣城无份无关的啊，无份无关的。那城外呢？他那边说了六样的事情，啊，第一项是包括是那些犬类的，是六样的事情里头，同样有一样是拜偶像的。啊，拜偶像，所以我们要切切地说，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要告诉我们偶像的本质根本是没有用的啊，是无意的，这是它的本质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去拜的话，我们如果是轻忽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被集中到那个偶像的面前，或者我们眼中所看见的只是那偶像的话啊，那告诉我们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你是受到仇敌的攻击，你受到邪灵的引诱啊，你最后与那永远的国、神的国是无份无关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一个特别的警醒啊。那刚才我们读到的最后两节经文，一个是二十八节啊，二十八节的下半节，那里告诉我们那一天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死掉三千人。所以这一群人是最早的一批人啊，这是最早的一批人，在这个整个六十多万男丁的这个以色列民族里头，最早的一批死的人是因着拜偶像啊，拜偶像。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和亚伦一同做了这个金牛犊啊，这是神在历史上给这以色列人的提醒，也是接着他们来给我们的提醒。拜偶像的结局就是死。但是我们如果从历史上角度来说，以色列人是不是得到了警戒？换句话说，我们会不会得警戒啊？这才是我们很重要的地方。但是你如果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但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啊，在第七章42到43节，他引用了旧约《阿摩斯书》第五章25到26节啊那段经文啊。如果我们神不是用这样的文字把我们表现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会留意会失去这些地方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的哈，就是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牲啊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是抬着摩洛的啊帐篷 和理方神的心啊，就是你们所造的所要敬拜的那个偶像啊，这个点是我们很宽容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他造出来的吗？不是他造出来，是神接着他的手造出来，但是他们却把这个东西看成那个摩洛的帐篷，在神的心思之中就是这样。其实他抬的实际物是什么？是按照摩西在山上所领受的教训制造出来的那个帐篷，那是神的物。可是当他们在后头的40年中，他却去把这个神的物变成一个摩洛的帐篷。什么叫理方？理方呢？理方什么呢？理方就是讲的那个星象学，也就是说以日月星辰为偶像啊。那以日月星辰为偶像的时候，他是怎么把什么看成那个日月星辰的偶像呢？乃是主神在旷野一路带领他们的那个云柱，那个火柱啊。所以说我们要特别警戒，我们一方面有很多时候是拜外面的偶像，我们一方面更多的危险是拜我们心里面的偶像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属神的儿女啊，也有这样的经历了，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中有没有哈啊，有些弟兄刚信主的时候啊，刚信主的时候他十分喜欢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十字架啊。你包括他开车的车里头也挂一个十字架啊，对不对？那个有些弟兄姐妹呢就觉得这个圣经啊，这个圣经很宝贝，它是宝贝，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神来敬拜。那十字架宝贝也是很宝贝，但是你不能当作神来敬拜啊。如果我们真正的把它当作一个神，当作一个偶像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啊，就等于这里把那个帐幕当成摩洛的帐幕啊，当成摩洛的帐幕，把那个云柱火柱当成理方神的心啊，神的心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现在有些聚会的地方或者称为神儿女的地方，他会把这个教堂装化的，特别是你到天主教里头，你一看你就会看到吧，对不对？然后你一进去，人就很一个敬畏的心出来了啊，就很严肃。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要记住，神的心思里头不是需要这个，神的心思里头是要我们心灵的里面所发出来的敬畏，不是通过这些外界的东西啊。你一旦把这些外界的东西变成你那个敬畏的来源，我进了这个教堂，我心里就一番敬畏之心，我一出了这个会堂，我就我行我素啊，那就是拜偶像啊，那就是拜偶像。所以说在整个以色列里头，他不仅在40年里头的后面的这段日子，他们没有脱离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光景啊，但是你在看他整个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反而变得越来越厉害啊。4世纪里头6次重复啊，神说这个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什么叫为恶？拜外邦神的偶像，对不对？然后呢，扫罗跟大卫时期虽然没有提到拜偶像的事情，但是他明明确切的看到，让我们看到扫罗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的时候，神心中的厌恶，对不对啊？但是你到了所罗门的时间，你就看到更悲惨的境况出现，对不对？当所罗门后期的时候，他娶了周边各国列国的啊那些公主，啊那些公主成为他的嫔妃，然后他就随从那个嫔妃去拜各国外邦人的偶像，结果导致了一个结局。神跟他说，这国被分为两国。啊，到了他死了以后，在北国出现的时候，耶罗波安，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啊。他不仅是造了一个金牛犊，他而是造了两个金牛犊。所以说虽然他的国家虽然存在200多年，虽然历经19个王啊，都没有脱离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关罪恶之中。所以说他的国最后被亚述王国所灭，直到如今我们还不知道那10个民族的人到底流离在什么地方。啊，到了同样的犹大国也是有这样的。犹大国之中虽然有几个好的王啊，比如说西西家啊，比如说约西亚，他们为什么称为好王？因为他废除国内的所有的祭丘坛， 废除所有的偶像啊，行神眼中的事，喜悦的事，善的事。但是大部分的王，20个王中大部分的王同样的是现在拜偶像的光景之中。先知一次一次的去警戒他们，但是他们就脱离不了那个罪，最终被巴比伦所灭啊，最终都被巴比伦所灭。为什么被带到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那个地方是充斥偶像的国家啊，所以到了他那边，当他们返回的时候，从此这个南国所代表的犹大跟便雅悯还有一些啊，利未人这一支族的人，后来他们是返回的，对不对？啊，包括现在复兴的以色列国也是以这一批人为主的，啊，他们就杜绝了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样式，或者说外面偶像的样式，但是他里面的那个偶像是不是还存在呢？有搅扰，啊，最大的搅扰就是对那位弥赛亚的认识方面。啊，同样的，他就把那本旧约里头的一些话，他就当成一种偶像，啊，他里面的眼睛就不能张开，以至于他们现在都不能全家得救，啊，直到那一日，啊，才会有全家得救的光景，啊，全家得救的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交通的这些，不要敬拜偶像，啊，我们不要轻忽他，我们不要敬。以为自己站立得住，你要知道属灵的征战是很厉害的，这个偶像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如果心中的眼睛不是单单的注目于我们的那一位的话，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而且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些偶像在人的心思意念之中是合情合理的。 OK，什么叫合情合理？我们会不会以我们的儿女为偶像？对不对？我们会不会以我们的工作为偶像？我们会不会以我们的身体为偶像？所以这些你要罗列起来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偶像。那诗篇，大卫在他的16篇里头是一个大卫的经诗，他是那边是讲到第4节，他是这样讲到的，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啊！这里讲出两件事情，一个，你去拜偶像的话，你的愁苦肯定会加增，你不会有平安的，这是一种罪恶中的结果。你即使有的一点满足快乐，我告诉你这是临时的 ，OK， 是暂时的。第二点，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偶像。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以别神，你看那个和合本的话，那个神下面也是。打点点点的，就是你以别的东西来代替这个东西，代替神的，代替耶和华的，都是偶像。这些东西有是物质的东西，有是你心里头的东西，有些是可见的，有些是不可见的。你只要把它来代替神，就是拜偶像啊，就是拜偶像。所以说他在那个在那个第8节，他讲出了他的要求，他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啊，也就是你眼见之中，眼见之中就是你心里所看见的这种耶和华神在那个地方，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放到你的心思里意念里头，放到你的眼见之中啊。就于新约里头啊，保罗也说了很多话啊。保罗他在那个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里头都提到啊，就是我们上一堂所交通的那个贪婪贪心，这就是跟偶像一样的，这是一个罪。OK， 然后旧约里头《撒母耳记上》里头还有一段经文，说到我们顽梗的罪啊，我们犯顽梗的罪啊，就是顽固你死硬不怕的那种罪，就跟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啊。你要知道，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讲到我们里面，我们常常容易啊忽略的这些罪，所以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下面到了14节，他有一个呼吁，是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一定要逃避。那包括老约翰在写他的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也同样说到这件事。你知道约翰一书整本书讲的是彼此相爱的事，对不对？他最后结尾是结尾在什么地方呢？要小子们呢，你们要逃避偶像 啊，盼望这些话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警醒啊。真的，我们从内心的深处要重视这件事，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就成为我们在世这每天每刻的那个借鉴啊，就是像一面镜子去看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已经向你的儿女打开，主啊，我们就求你，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做工，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啊那个拜偶像的危害，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是多么的容易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离开了你去拜那些偶像，主啊，求你看顾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之上，主啊，能够来一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活在主啊你所要我们活在的光中，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